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们来交通。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做的事工里面的一部分。刚刚我们唱的诗歌还有白饼的时候，我们唱了许多的诗歌，我们对主的认识有那么一点点，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所想象的就是主实在是爱我，给了我许多，但是我们对于主，他为了要把我们这些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是付出何等大的代价，并且他所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不是仅仅得救而已。所以我想今天先跟弟兄姊妹们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印在程序单上面，是腓立比书二章第六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有些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赞美和敬拜，因为你实在是配得。主，我们这些原本犯罪堕落、该死该灭亡的罪人，既然要你付上这样大的这个代价，才能够把我们救赎回来。主，我们有什么价值值得你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来到地上，并且降生在马槽里面？主啊，并且你在地上所行的道路是何等的艰难，你任何的人的尊重你也没有得着人当向你献上的感谢。然而主耶稣，你就是单单的顺服父神的旨意，为了要把我们这些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主，你所付的代价极其的大，地上的人没有人可以付这样代价，但是你若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些人就得救无门了。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再一次来温习你这个爱的故事，也是你在地上顺服父神旨意所走十字架道路的故事。主，让我们认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预格的恩典竟然就这样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身上。但愿早上圣灵在这里动工，让每一颗心都得到开启，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你的爱不只是长阔高深，并且你所要赐给我们的在天上的基业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求主祝福早上众弟兄姊妹们在你面前的聚集，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想我们刚刚念过的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基本上就说明了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所成就的也就是说他来到地上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拯救罪人。但是他的救法也是非常的特别，并且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备了，是为所有的人预备不是单单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神预备的救恩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 但是呢，有些人或者还没有认识到主，还没有蒙恩，但是我恭喜今天在座的这个上次这几位，上次在受浸聚会里面受浸归入主名的弟兄姊妹，感谢你，感谢主赐给你们恩典，也恭喜你们懂得拣选这上好的福分，因为他是万有的主，你得着主，你就得着万有。很多时候我们对万有是没有什么概念的，但是你想，宇宙以外的，我们所有看不见的，科学家今天能够探索到的，那个还只是万有里面的一部分。但是这位万有的主今天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何等的福分。我想跟大家逐次的来分享关于主耶稣他的降生，他在地上所行过的路径，并且他后来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升上高天，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里面有三而一的神，就是父子圣灵三而一的神，他是一位，他就是三位。我想很不容易明白，但是我们却知道他各有各的位格，各有各的功用那么在创世以前，主耶稣就与父神同在三一的神就已经存在那里。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创世以前虽然我们读了创世纪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是在创造天地之前，是人没办法想象的，他就与父神同在。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三节有一个很清楚的描述，讲到主耶稣当初跟父神在一块的情形他说太初有道，这个太初是在创世纪就是在那个之前更早就是一切都没有的时候，这三位而一的神都在那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太初有道我想这个道可能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领会，但是在这个地方很明白的是指出来，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与神同在子神与父神当时就同在，道就是神，他跟父神是同等的然后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就很清楚说明了所有的都是受造，没有一样是那个进化论告诉你的从单细胞进化的。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讲的。我觉得使徒约翰是在得着非常大的一个启示我们知道他们原本也不过是打鱼的渔夫，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居然能够把对神的一个认识，父神所要启示给我们的写得这么样的清楚道成了肉身，就是这位原本跟父神在一起的那一位子神耶稣成了肉身，也就是 他来到世间，来到人间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这一位神呢？我们如果只是读一些书籍，我们听人家怎么讲，我们的认识是很有限的但是呢，这一位与父神同在的子神，他必须穿上人的衣服，他必须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人间，然后他表明这一位父是怎么样的父。但是他这里讲到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很多时候我们懂得什么叫做恩， 但是我们不懂什么叫恩典。某某人对我有恩，好像就我从他那边得到一些好处，但是恩典是什么？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他却愿意给我们，啊，这个叫恩典。有真理呢，约翰福音说，主耶稣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所以讲到那个真理，很多时候我想朋友们在探索真理，我们中国话说真理越变越明，常常讲啊，变得多了真理就清楚了。我觉得不是这么样，而是我们要把真理跟道理要分出来。我的领会是不受时间跟空间限制的，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个叫真理。我们如果把这条件去看，那主耶稣他是真理，因为他从创世以前就与父神同在，啊，并且他在地上完成父神托付以后，他冲破死亡，他升上高天，这个是驳不倒的道理，但这个就是真理啊。我们讲道理就常常会，你说的有理，我说的有理，那都是道理。主耶稣是真理啊，那这一位恩典跟真理的化身，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人间啊。那使徒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想因为他有这个经历，他可以说这句话，我们都没有见过这样荣光，但是圣经是我们最好的教导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何等的荣耀啊，是何等尊贵的那一位，但是使徒约翰他当初是主耶稣所挑选的里面，自己称为说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啊，就是彼得、约翰和雅各常常在主耶稣的身边，在十二位门徒当中，他们三位是常常与主在一起的。那么他们一起有一次在变相山上看到主耶稣的荣光啊，其他人都没看过。所以他来讲到这一位道成肉身的神啊，我想他应该就讲的比谁都讲得清楚。那么在创世以前的父神的计划当中，他已经知道我们这些按照他形象和样式造的人会有堕落，所以就有创世纪啊前面那三章的故事，讲到最初被造的亚当和夏娃，人类的始祖啊，他不听神的吩咐，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圣经上说他们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罪就进到人的里面，人就堕落了。因为人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叛逆，人认为他自己非常高，他不需要神，他可以独立。但是被造的人，神在身上，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多的恩典，但是当我们向神独立，我们要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罪，罪进到人的当中。当人陷在罪的里面的时候，神早就知道，但是神也早早就预备这一个拯救的计划啊，这个我们等一会儿可以再提啊。但是他的计划里面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差派他怀中独生的爱子啊，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地上。所以可能啊，我们常常脑子里面有一幅图画，在圣诞节的时候不是就有好像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啊，那怀中这位啊 baby Jesus 啊，婴儿耶稣，然后有三位这个博士从远方来啊，献上那个啊黄金、没药、乳香啊，很温馨的一个画面。但是主耶稣降生到人世间，正是他苦难生活的开始。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不是降生在皇家贵族，他是降在那一位做木匠的约瑟的家里面。那么降生在什么地方，父神有他的主权，因为地上实在是没有义人。但是 天父要把他儿子降生在什么地方，那要拣选那个心里面单纯爱主的人。所以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怀胎，但是我们现在讲到就是说主耶稣他与父神同在啊，是没有疑问的，而父神的计划里面差派他来到地上，所以他是出于父神但是来到人间。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去想象说，当这位子神穿上人的衣服成为人的样式，那是怎么样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位神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的能力他的荣耀他的权柄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当他被限制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的时候，他那些所有他原本有的都要放弃掉，就像我们起先唱的诗歌，为了救我们他一切全修所有都要放掉，那是他原来有的。但是我们在地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对他的一个认识是怎么样呢？啊，他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完全的人又怎么会是一个完全的神呢？啊，这实在是一个奥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圣经的话，我们就认识到主耶稣在外面跟一个平常的人是没有区别的。从他降生啊，成为一个婴孩，他过的生活就是一个人的一个生活。但是他过的一个人的生活是在一个非常贫困一个下层社会做工的木匠的家里面，然后他所有他原本拥有的那个属于神的东西在里面，在外头没有看到啊。但是所以人看到他的时候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当主耶稣在地上传讲天上的事的时候，很多人是看不起，人家以为他胡说八道。但是非常稀奇的，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多位先知提到啊，这位神的儿子要降生为人的事情。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他已经很清楚讲到是那位童女童贞女啊，怀孕生子，并且名字给他取好以马内利啊，就是神与人同在。同样在以赛亚书里面又有讲到这位要赐给我们的神的儿子啊，以赛亚书的第九章有提到啊。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圣诞节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念这段的经文，讲到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我想每一个孩子生在他的家里面啊，我们都说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讲到这一位是为全人类生的，要赐给所有的世上的人啊，那也讲到他的名是什么呢？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像这样的一个描述，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人可以被冠上啊。所以我的今天跟弟兄姊妹们交通说，基督的受死啊，受苦受死与得荣啊，得荣就是讲到他得荣耀。为什么不讲耶稣的受苦受死与得荣？我们读经人都知道圣经里面记载有耶稣有基督有主，都是一位。耶稣是他降卑成为人的时候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是他的一个职分，也就是那位受高的 受膏的君王。但是我们唱的诗歌说称他为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上地上地下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给了他，他就称为主。所以在英文里面他那个 Lord 是大写的啊，有仆人可以称他的主人是主，但是这一个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他是完全的人，但是呢在他的里面是完全的神。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很多时候是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他所行的那些神迹，他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啊，我们认识很多是他行的神迹，可以叫瞎子可以看见，瘸子可以起来行走啊，聋子耳朵开通，鬼附了被赶走啊，还有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很多时候这一位完全的神却是隐藏在这个完全的人的里面。那么在主耶稣跟门徒啊相聚那三年半的时间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记载第十三章，他为门徒们洗脚，因为他知道啊他快要上十字架，所以他亲自做了一个爱的榜样啊，这位主为仆人洗脚。但是从十三章开始他知道他快要上十字架，所以在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十七章主耶稣跟门徒讲了非常非常多的话啊，那些经文其实是非常的重要，从主耶稣所说的话里面我们可以认识他。那么从第十七章呢，主耶稣就也有一些的祷告啊，不只是为他自己的祷告，也为了这些跟随他的门徒们祷告。那么在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到第五节里面，主耶稣说的这一段话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不是我们想象的，而是你认识这位神，认识他的父，这就是永生。因为你认识，你要悔改相信接受，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有了父有了子就有父，这是主耶稣说的啊。那么主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既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到他快要上十字架，这跟我们平常的思想是没有办法连在一块儿，因为他已经受了地上受了许多啊人的污蔑啊人的羞辱，而且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祭司常常要找机会把他捉拿要杀害他。可是他讲的是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他荣耀父是怎么样的作为呢？他荣耀父的作为就是父神所托付他一切的，很多时候是要经历苦难，他没有一样不做不完成。他说他要说的就是父告诉他的，他要做的就是父指示他做的。然后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他是要准备上十字架，但是他说他快要享那个荣耀，这个荣耀是他在天上与父神同在的时候所享的那一个荣耀啊。所以我们对于主的荣耀我们常常没有这样去思想，到底什么叫做荣耀？圣经上常常写荣耀这个词啊。等一会儿我会跟弟兄姊妹们交通这个部分。所以他在地上，我们提到他在地上生活，也就是我们像一般人的生活，他累了他要休息啊，晚上他要睡觉啊，他赶路也没有说用他的能力可以用飞的啊，所以他渴了他要喝水啊，他肚子饿他要吃饭，好像都是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他必须跟我们在地上先过一样的生活，他就这样的哦，能够让地上的这些原本这些小民呢来跟随他，他们必然是看见他里面的不同啊。但如果我们可以来设计像父神一样设计，把他怀中独生子降生在地上，我们会怎么样来设计呢？他要生在王宫，他要生在贵族的家里，他要受最好的教育，他出门要有很多的随从，他而且呢跟随他的这些人都是一些有名望的人。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地上却不是这样，跟随他的就是这些打鱼的税吏，也还有一些罪人。不只是主耶稣被人看不起，跟随他的人都是被人看不起的啊。他有没有受过人敬重呢？没有，常常人家还讥笑他啊。甚至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自称为神，他讲他与神为一，是一位，他讲出来的是真理，结果为这个他要上十字架。那么主耶稣在地上他的职事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要让神的心意被地上人认识。所以主耶稣他在登山宝训他讲了很多福，所有的那些福都不是地上人所想象的。但是在我们刚刚讲到以赛亚书，讲到主耶稣降生的一个目的而且他原本是父怀中独生的子，爱子。但是以赛亚书非常奇妙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有66章，但是他在他的第53章那全章的描述是讲了一个预言，那个预言就是基本上只能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讲到他在地上所要经历什么呢？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你想主耶稣在天上的时候不知道他来到地上做人要经过这些吗？他当然知道。而在主耶稣诞生大约700年前以前，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写出这一段，是完全吻合主耶稣在地上所遭遇的这一切。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痛苦，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责打苦待了。他所受的那些痛苦的经历，在人看好像是神要击打他，其实他是担当我们的罪孽，背负我们的重担他所要经历这一切，都是他要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来经历这一切。我们常常听到很出名的两句经文就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这里讲到的刑罚跟鞭伤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逮捕以后，起先那个比拉多有意要释放他，所以他就把主耶稣鞭打以后想要把他释放但是犹太的老百姓不肯。他被鞭打，讲到那个鞭伤，刑罚是什么？就是讲到他上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刑罚，但是非常稀奇，在人类历史早也没有晚也没有，就是在主耶稣那个时代 罗马统治啊，罗马政权统治那个帝国的时候，就有了十字架这个刑罚。那么在700多年前，先知以赛亚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呢？啊，所以这个预言非常非常的准确啊，讲到主耶稣所要经历的这些事。他受那个刑罚是十字架的刑罚。我们中国在古时候有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不是腰斩，不是砍头，叫做凌迟。就人他把你，这个犯人他把你捆绑，把你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你还活着。但是十字架的刑罚可能不会比这个轻松。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一共经历6个小时。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全身的重量是靠3根钉子在撑住，啊，左手右手还有2个脚刺过。十字架不会叫你马上丧命的，但是呢，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呼吸的，因为你全身重量主要是靠那几根钉子，你会窒息的，你就必须要用你的脚去把你顶上来，你才可以呼吸的。而且非常的羞辱，兵丁抽签啊，把他的衣服分了。而且经过的人说，他若是神，他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主耶稣说，他岂不能起，要付钱12银的啊，天上的军兵没有问题。他放弃一切的权利，啊！而且主耶稣呢，他自己讲过一句话，是有一位文士啊，就是在登上宝训之后呢，有一个文士，我想他心里是有真正的羡慕，想要来跟随主，所以这一位文士在马太福音第8章啊，这边记载说，有一位文士来对耶稣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我们今天如果在地上有人跟我们讲这句话，我们心里一定很开心。哎呀，有人很认同我，他愿意来跟从我。主耶稣说什么呢？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想生在一个最平凡的家庭里面，你不会说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他说他没有枕头的地方，狐狸跟鸟，啊，这是很平常的、很小的动物，它们有窝，它却没有枕首的地方，啊，它在地上是过一个漂流的生活，因为它要把福音传给地上所有的人。我们现在来看看基督的救赎，啊，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常常讲主耶稣是救主。今天我们如果有一个获救的观念，譬如说你在危难的时候，某人救你，救了你，啊，你在医院里面，医生急救你，那都是属于一个救。但是圣经上讲的词却不一样，他讲的救赎 ，redeem， 他的拯救是把你赎出来，也就是说，他要付一个很大的代价把你赎出来。好像今天我们被绑架了。那绑匪要求那个赎价赎金，我们知道在索马里那个海域，很多船经过那里被当地的海盗啊绑架，就要求很多的赎金。如果他没有拿到他要的赎金，他就可以把你这个船永远扣留，或者把船上的船员都杀害。主耶稣他救赎我们，他要付出一个赎价。这个赎价是什么呢？不是钱。地上很多富有的家庭，如果有孩子被绑架，这个赎价不难，因为他们很富有。但是呢，主耶稣却是用他自己的性命来换，让我们能不被撒旦继续控制，让我们不再被这个罪来辖制啊。这哥罗西书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你看到没有？他讲是在爱子里面，他自己成为那个赎价。如果主耶稣不付上那个他自己的性命成为这个赎价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所以父神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完美的拯救的计划，但是要他的爱子去执行，而这个执行却是以他自己要成为那个赎价，那个代价，我们才能够被从那个权势啊，从那个辖制里面拯救出来。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已经讲过了。那十字架这个刑罚，我说在所有的当时的犹太人都不愿意受这个刑罚，不要这样一个死法。为什么呢？在旧约摩西五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挂在木头上的是受咒诅的，所以这位被挂在十字架上的犯人他是受咒诅的。但是我们想想，这位神怀中独生的爱子为我们的罪他成了那个咒诅，他可以不要选择这样的死法，可是呢他就亲自成了那个受咒诅的，所以叫我们可以不受咒诅，他却要把祝福赐给我们。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这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如果按照律法的话，你不能遵循十诫里面的一条，你就犯了所有犯罪的就得死。我们死了我们去什么地方？但是这一位啊，律法是神借着摩西颁布的，这是神的要求啊。但是主耶稣亲自担当我们应当受的咒诅，而使我们这些人可以蒙到父神的悦纳。所以他必须死，而且必须死在十字架上，这都是父神在创世以前的计划。那我们再来看，他既然是这样的为我们成就这样浩大的救恩，他本身成为那个赎罪祭。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的赎罪祭是什么呢？啊，旧约的时候赎罪祭都是没有瑕疵没有斑点，那牛羊啊，牛犊羔羊必须要被杀了以后啊，就成为才是一个祭物，才完成啊献祭的一个过程。那主耶稣他自己成为什么？成为那个祭物。这一点实在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想得通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一些外邦啊的国家，他们把儿女金火等于是献祭，就是拿人来做一个祭。但是在神的眼中，难道要人啊成为一个祭物吗？其实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污秽，都是肮脏的。所有要献祭的必须要没有瑕疵没有斑点的，但是主耶稣他却成为那个祭物啊。希伯来书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啊。希伯来书十章十节，在旧约的时候祭司天天站着服侍神，百姓有得罪神必须要献祭啊，按照律法很多的祭要献，那屡次的献祭是不是就能够除掉人的罪呢？没有。如果献祭可以除掉人的罪，就不用再献了嘛。所以那只是一个预表啊，牛羊的血不能除去人的罪。但是耶稣呢，这位基督他是站在神跟人的中间，他不只是为我们向父神祈求啊，求父赦免我们，但是神是公义的，虽然他慈爱但是他也是公义的。那罪的公价就必须死，我们这些人如果死了罪除了吗？没有除啊。但是唯有这一位父怀中独生的爱子，他是不知罪从来没有犯过罪，他 他就像那没有瑕疵没有斑点的羔羊。所以他一次的献上，父神的公义跟慈爱就得到平衡了啊！所以我们可以靠着基督的宝血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面前。使徒彼得啊，在彼得前书也写了一段啊，很清楚啊的教义。我想约翰彼得都是无知的小民，就是从前都是打鱼的，就是跟随主以后他们也没有进过什么学校或者是上过什么讲习班。但是当他们真的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主耶稣借着圣灵给他们所有的这些教导，他们都明白了。所以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的一章十八到十九节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那些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得赎不是用金，不是用银，这跟世上的那个赎价完全不一样。但是呢，牛羊也是不可能，牛羊流的血也是没有用。要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只有这一位从来没有犯过罪啊，这位与父同在的这位子神啊，他按照父神的旨意在地上传扬天国的福音，过一个讨父神喜悦的生活，至终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成为我们的一个赎价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更美的祭物，而且这个一次的献上完成永远的赎罪祭。那讲到父神宝座的右边，我想我们今天在白饼聚会唱的许多诗歌也是讲到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啊，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啊，有四十天向了许多人啊显现，圣经上说有超过五百人。在他升天之前，他有把那个大使命，也就是说把福音传福音的那个大使命啊吩咐他的门徒。然后他复活升天，有云彩来接他上去啊，那门徒在看到底升到什么地方了，眼睛都看不到了啊。后来那天使说，你们在看什么？他是回到父神宝座的右边啊。那父神宝座的右边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当初与父神在天上享受同尊同荣，他就是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在以色列人的传统里面，如果今天一个王坐在宝座上，这右边是最尊贵的，最尊贵的，也就是说这位王所有的权柄尊贵能力都赐给他。所以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他就到父神宝座的右边。他升天是完成父神托付，他在升天之前他岂不要降下来吗？所以他先降杯，他完成了所有父神托付他的把我们从罪当中赎回来以后，他才复活升天，并且把所有父神的应许通通赐下来啊。所以基督的肉身复活呢，不是他一个成为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他的复活是一个开始，也就是我们所蒙祝福的一个开始。当他复活升天以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今天相信接受主耶稣的人里面都有这一位圣灵宝会施住在里面，因为主耶稣在肉身的时候没有办法跟所有人同在，但是他恢复他完全的神，是那个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身体的时候， 他是完全不受时空限制，所以他拆下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就是祝福的开始。所以很多时候蔡弟兄在这里，我很喜欢他常常讲的，我们所蒙的祝福不是那一点点、啊、那一点点是什么？仅仅得救而已。神既然把他儿子耶稣基督毫无保留的赐给我们，他岂不把这位万有的主所有丰富赐给我们吗？他没有一样的保留，但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得，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啊、哦？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五十五节到五十六节，还有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节，都有提到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或者是站或者是坐，反正他就是在父神宝座的右边，那个位置是为他留的。但是因为他完成父神所有的托付，完成父神要他完成的使命，已经把我们这些人 都从仇敌的权势拯救出来，所以他到父神宝座的右边。这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他不只是成为那个更美的祭物，他也是那一位大祭司。因为旧约的时候，大祭司为百姓做什么事？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祈求啊。但是大祭司不一样，因为大祭司受罪的辖制，受死的辖制，但是这一位主耶稣他已经完成父神的托付，他回到完全的那位神的那个地位。彼得前书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了他啊。还有讲到那个使徒行传那七位初期教会的执事里面的一位斯提凡殉道的过程，在最后呢，众人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啊，他定睛望天，结果天为他开了，然后呢，神的荣耀他也看见了。所以呢，他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啊。所以我们平常常常在祷告里面，特别是白饼的聚会，弟兄姊妹们祷告说，万膝向他跪拜，万口向他称颂。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主啊，他是全人类的主，他是超乎万有之上的那位主啊。因为父神已经把这样的名赐给他了。我想我的时间差不多，只是就着圣经里面所领会的啊一点粗浅的跟弟兄姊妹们交通。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被圣灵来提醒，来认识我们所蒙的这个恩典何等的大，不只是一个救恩而已啊，因为他要把更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今天一信主，我们不只是得救，神永远的生命就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好，我们还是有一点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不配不值的罪人，我们这该死该灭亡的罪人，却要你把怀中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因为没有别的救法，只有神的儿子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才得以脱离仇敌的权势，我们才得以得着这神永远的生命。谢谢你这样不吝惜你怀中独生的爱子为我们舍了，并且我们天天活在你的恩典之下。主啊，但愿我们在地上能够常常思念天上的事，叫地上的这些残累能够脱离，我们就能够更多来体验，我们更多来体验你的爱，也更多降服你的旨意。谢谢主 早上与我们同在，求主祝福所有你的儿女。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请蔡弟兄来报告。